看到822节，今天要讲到第164页这里。好，我们现在开始啊。架构二啊，在第一段的地方，架构二是你们世界存在于其中的媒介，它代表了你们的自己主观生命所住之更大的心理实相。好，那这个架构二是我们世界存在于其中的媒介，它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主观生命所住在更大的心理实相里。好，意思也就是说，你现在的生活点点滴滴啊，你现在所住的这个实相世界，都是由你自己个人内在心理实相慢慢酝酿出来的一个结果。好，那世代以来，有许多人曾经对那个架构略见一斑，而给了它许多名字。可是如果你造访一个国家，往往会以你曾去过小小地区来描写整个国家，虽然其他部分也许在地理文化与气候上都相当不同。好，意思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我们会以自己看到的这个区块的经验来把它放大，变成好像其他地方也都是这个样子。好，我们以为，好，假如说你从来没有出过国，你就会以为说其他国家大概也差不多就像我们国家这个样子。好，假如又没有电视，你没有看过其他国家的人长的那个样子，你以为全世界的人长得都像东方人。好，假如你从来没有看过西方人。好，那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好，世代以来有很多人对于架构二，就是内在心灵世界，有过一些特殊的经验也好，有过这样子突然好像感知到什么，或是有所探索，那他会以为他看到的，他感知到的，就代表了所有的这个心灵世界。好，以为就代表了这个架构二的世界。好，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好，那么那些或多或少感知过架构二的人，按照他们自己短暂的造访去描写它，理所当然就会认为部分就是全体之具有代表性的样品。那柏拉图把它认为是理想世界，而在它之内看到每个不完美物理现象之后的完美模型。好，柏拉图有一个很重要的著作，就是理想国。好，理想国。那原来柏拉图在那个时候，他对于所谓架构二心灵世界也有了他的一个描绘啊，描述。所以呢，他给了这样的一个架构二的世界，好，他用他的理想国的概念把它描述了出来。好，那像这一段就有点像是哈，我们每一个人看事情的角度跟心态，它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所看到的实相。没错哈，你是什么心态，你是什么个性，好，你的角度是什么，你所看到的世界。好，比如说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件事情，可是你的角度你的心态跟我的角度我的心态，那件事情对你而言产生不同的意义。好，最大的麻烦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常常都没有看到同样的世界。好，我们每个人都没有看到同样的事情。好，那我们每个人当要沟通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好，常常都是有沟没有通嘛。好，因为你都是用着你的心态你的看法在看，那对方也是。所以即便你们好像要解决同一件事情，可是你会常常觉得在沟通上面会有一些问题。好，那接下来他说，那么好，他把那个领域想为永恒不变，一个完美却冰凝的合成物。他一方面固然的确会激励人去获致成就，而另外一方面却也责备他们的失败，因为这个成就在对比之下必定好像很卑微。于是柏拉图视架构二为一个令人赞叹的绝对模型。好，这是柏拉图的一个观点啊。那人所有的成果都在其中有其最初的来源，按照这个观念，人自己无法影响那个理想世界分毫，不过他可以用它作为灵感的泉源。好，这是一个柏拉图的看法，不代表是一个绝对对的看法。好，大家了解吗？好，他塑造了一个理想国，那但是呢，他后面却讲说人是没有办法影响这个理想的世界。他把架构二变成一个理想国。好， 我们接着看哈，有些古老宗教把神明的存在放在那儿，而认为每个生物的灵存在于那个看不见的实相媒介里，因而架构二一直多少被视为你们世界的一个来源。基督教视它为天堂，为天父，他的天使、圣人以及死去的虔诚信徒们所居住的地方。那你看东方宗教把这样的一个架构二的世界视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哎，净土世界，对，没错。好，那假如说是回教呢，好，就视为是阿拉他讲的那个美好的世界，哈。所以你看，对于这个架构二，我们之前有探讨过，好，因为对很多神秘的力量、神秘的现象，我们解释不出来；对于整个大自然的变化、大自然的这种神奇的力量，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的时候，我们通通把它归纳为啊一个。仿佛住在架构二里面的神明所造成的现象，那我们想找到它的原因，好，找到它的原因，好，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念哲学的时候，我们最后都要去探讨什么叫做第一因，好，就是最原初的那个原因，整个世界最原初的来源。对于很多形而上的，好，这些抽象的，好，这些你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神秘现象，我们通常最后都会把它归纳在。所谓的啊，这是神明的力量啦，好，或者说我们在讲叫一切万有啦，好，它都代表着架构二这样的一个心灵实相。好，那有一度科学家们的理论认为以太是物质宇宙存在的媒介，那架构二是世界意识存在于其中的心理媒介。好，那自我这个字颇为遭人误译。而他在许多圈子里名声都不好，哈，你看有很多的，包括甚至于像宗教对于自我的看法有没有，常常都是比较这种批判的，比较负面的，有没有？好，很多人性的这种不好的层面都是由自我所造成的。好，那你看像这个以太啊，刚刚有提到这个以太，他说那是一般性的觉察，在我们看170页附注的这个地方。好，在你看到从171页看，以太的概念是从古希腊时代就有了，到了19世纪最后10年，随着牛顿的物理，以太被假定为弥漫整个空间的一种无色无臭无味的物质，它是光的电磁波以及其他的辐射能，如热的传递媒介，就如地球本身作为地震波传导的媒介一样。不过在上一世纪的末期，一些非常巧妙的实验却无法证实以太的存在，而1905年，随着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表，这个理论终于有了永久被弃置了啊！这个理论被弃置了。我认为以太的概念是一个极佳的例子，表现出人如何一直试图把它对架构二天生的知识，在物质实相里做出假设或予以具象化。好，其实我是有点忘记了，以前在古希腊的哲学家，好，他们对于整个世界不能够说明、说不出来的那个道理，好，因为神秘的现象。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们就会找出很多的这种媒介，好，媒介，我一下忘了以太是哪一个哲学家讲的，好，我一下忘记，名字蛮长的，一下子忘了，好，那这个也意思也就是说，像我们的古代人，好，他在描述在解释这个世界，好，他们会碰到一个瓶颈，好，就有点像是我们对于有些现象解释不出来，一个癌症怎么会好，没有治疗它怎么会好，有没有？好，你对于很多的一些现象你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有些人就会觉得癌症怎么会好，因为他有去拜拜，因为神明有保佑，对不对？因为他有吃香灰，好，因为他有做了什么什么功德，好，所以后来神明保佑他让他好起来，有人会不会这样子解释？会吗？好，那相对着假如你生病了，有人就会解释说什么受到了惩罚吗？好，因为无来由的，还有一些就是医学上面检查不出来的毛病，啊，就好好啊，啊，那也发烧，弟弟发烧，有吧？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个时候你会怎么讲？被附身，卡到阴，对不对？好，这叫宗教上面会这么解释。所以我们其实生活里面充满了很多你真的找不到什么确定的答案来解释它，然后你就会开始用什么方式来解释？用一些所谓神奇的、看不见的，好，人家这么说的。宗教里面怎么描述的方式来解释你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现象。 好，我们就一直都在这样的一个面对未知，然后会产生的一些疑惑里面，企图找到答案，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它。通常宗教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解释，没错吧？哈，宗教里面它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而且比较能够说服人的一种解释方式。好，它把所有的这些现象都归咎于神明的力量。好，我们再来看那刚刚在讲，我们翻回来哈，刚才讲说自我这个字否遭到人的这个争议啊，因为他在许多圈子里面名声都不好啊，因为大家把自我等同于一个有限制的这种比较低等的存在状态，那神明的看不见的那个部分是比较高阶的比较高等的状态。可是呢，赛斯说他用自己啊通常有意识的取向部分，好，他说自我通常是表达我们这个自己有意识的取向部分，也就是说对焦在物质实相的那个我叫做自我。那这个自我的能力就是能够感知，能够看，能够听，好，能够感觉的这个部分，好，这个叫做有意识的部分。那它是你对自己是什么之有意识的版本，一个精彩的内容，如果不嫌我自夸的话啊，自我是被向外导到物质世界的哈、啊，向外导到物质世界的哈、啊。那不过他对于你们的一些无意识活动也有所觉察哈、啊，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自我，你对自己的观感，那各位你怎么介绍你自己，就是你对自己的有意识的观察。好，刚丽然在描述他自己，我又没有念书，好，我只是一个卖菜的，好，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这是不是对自我意识对自己的一个观察？而自我意识对自己的观察是来自于好像有形的物质实相里面的经验，对不对？好，因为丽然的经验就是这样子啊，好，他从小到大的经验就是这样子，所以让他的自我对自己的看法，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描述。他对自己的描述就是一个卖菜的没有知识的一个富人，是不是这样子？这是自我在做的事情啊，自我有意识对自己的观察。但是赛斯讲说，其实自我对一些无意识活动也是有觉察的。什么叫无意识的活动？哈，他说举例来讲，他是你知你认知为你的那个你，因此他就与你一样觉察到你的梦，而也相当意识到那个事实及其存在是建立在他自己并没有拥有的知识上。意思也就是说，有一个哈是有意识的你，其实你还有一个部分是会感知到无意识的部分，它代表整个你哈，整个叫做自己，自己的某一个有意识的部分走出去形成自我，自己的某一个有部分某一个部分形成对内在的一个未知实相的觉察。那这样的两个不同的我合起来，我们叫做自己，好，一个更大的身份的自己，大家了解吗？所以呢，你不是只有一个有意识认识的这个我而已哦，你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是你的有意识的自己没有觉知到，可是你另外一个部分的自己是可以觉知得到的。现在丽兰开始越来越有觉知了，有没有？她有没有开始把她的那个对自己的认识只是从物质实相的认知以外，他开始慢慢的，他看到他的细胞需要什么。各位，这句话有没有很抽象了？细胞怎么会说他要什么？只要我们的自我意识只是在物质实相里面，对不对？细胞怎么会告诉你他要什么？可是丽兰开始感觉到他的细胞需要什么，他就做什么。他的细胞说，来上课，就来上课了。好，我要吃我就去吃了，我要睡觉我就要睡觉了，我要哭我就哭了。诶，他开始感知到细胞给他讯息。那其实细胞也就是代表我们的内在，好，我们的内我，那个我们并不熟悉的那个好像无意识的那个部分，他开始给你一些讯息，你感知到，你透过你的感觉跟你的内我的这个讯息做连结，透过你的感觉，好，透过你突然闪现的一个灵光乍现的一种感觉，它可能会带着影像， 它也可能伴随着只是声音，可是你会有一种触动，有一种感觉。于是丽兰觉得说，即便我好像没有念书，可是我要来念赛斯书，而且他还可以把赛斯书很多重要的道理都讲出来。所以换句话说，书，好，物质实相的书没有念是没有什么遗憾的。好，最后你还要来念这个连博士都不见得马上念得懂的书，这点非常有趣啊。所以我自己在这个基金会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常常被触动，觉得最感动的是所有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向内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他不会因着你的背景、你的条件，就是你对自我树立的那种自我认识，有没有？你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在描述的时候都是带着你对自己的一些条件的描述，好，你的文凭，好，你的家庭、你的经济、你的孩子，这些都是非常有形的部分。可是当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的时候，来到基金会的时候，好，我就深深的被这种东西感动。我觉得我们没有身份角色的分别，好，每个人开始在现内向内在探索一个未知的部分，好，一个我们所谓每个人都具备有的一种神秘的内在的一个心灵世界。每个人向这个心灵世界去探索的时候，你有好多的潜能会被激发出来，你会看到自己从来没有认识的自己。好，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有时候认识一个人哈，一段时间之后，你突然觉得你好像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怎么跟前后相差这么多，怎么变了？所以我今天看到丽兰，尤其是穿了这个白色的上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我这样看着她，我觉得好像一个女学生，啊，真的很像一个女大学生哈，然后来这里上课，女大学生才会穿迷你裙嘛，对不对？还有包括那个50岁以上的也会穿迷你裙，想要抓住青春的尾巴的人，他也会赶快想要穿迷你裙嘛，好像我们的。一共三，我求得后，像梅君也都是穿很短的裤子啊，对不对？哈，好，我求得后来，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不是所有的自己都只有对焦在自我的层面，你还有部分的自己是对内在无意识的层面，你是有所觉察的，好，你是可以感知得到的。好，那接下来。他说就如你有一个完全有意识被导向物质世界的自我，你有一个导向内在实相的内在自我，那换言之，你有一部分完全有意识的自己是在架构二里。所以各位，你有一部分住在外在的世界，有一部分住在内在的世界，这有点像是我跟各位常常讲的一种练习，有没有？将醒未醒的时候啊，你有部分的意识在睡觉，你在睡眠里面还在做梦，有一个部分的自己快要醒过来了，你可不可以同时感知到这两个层面？有时候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哈，我们就是有一个部分有听到老师在引导，可是有一个部分不知道神游到哪里去啊，然后就会在老师讲的两个好字里面啊有所反应啊，第一个好就神游了，第二个好就自动会醒过来。好，那你透过这样的一个感觉，你就知道赛斯这段话在讲什么。好，你的部分的自己对焦在物质实相，很有意识，很有感觉，好，很实质的感觉。可是你有另外一个自己对焦在那种架构二里面，你也是有觉知的，只是我们因为不习惯，好，所以我们要来练习。所以在你们普通的世界里，我们人称之为架构一里的自我是特别配备好去处理那个环境的。好，所以你看我们的五官，好，我们的外在感官就是要来面对我们这个物质实相使用的感官。可是呢，他说他以因与果及顺序性时刻来操纵处理一个客观化的实相。好，意思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有因跟果的时间序列，啊，就是时间的感觉，它可以延展自己的能力而变得比平常更觉察内在事件，但其主要目的是与果的世界打交道，去接触世界。各位，我们在物质实相里面所接触到的一切叫做果，不是因啊，是果。所以在你的物质实相里面，假如你不满意你现在正面临的事情，你不满意你的人生，你不喜欢现在的你，你看到的这些不喜欢的你是结果，啊，它已经是结果了。 所以你要改变这个结果，你就必得要向你的内在里面去连结了，因为你的因是住在里面的啊。所以接下来，内在自我是全然有意识的，不过它是你的一部分，负责处理事件的形成，而得意的沉浸在被你们特定时空具体排除的一个具啊剖具韧性与创造性的活动里。所谓的无意识是，我以前说过，相当有意识的，却是在另外的活动领域里。可是呢，在自己这两个部分之间必然有一个心理小事，这些仿佛未区分的地区啊，在其间发生往复的转移啊。当然做梦时间提供了那种服务，因此在梦里这两个自我能够会面而融合到某个范围，就像是在一辆夜车上可能碰头的陌生人在交换意见，谈了一会儿惊奇地发现他们真的是很近的亲戚，两者都在这同样的旅程上，虽然看似在单独的旅行。好，这段话讲得很有趣啊，就是你一个面对外在实相的自己，跟一个对内在心灵世界好这个熟悉的自己，两个自己会在什么地方碰面？在梦中会会面，梦中会会面。好，也会在我们静心冥想的时候，好，就是我们的意识焦点已经不全然只是对焦在物质实相的时候，你们也会碰面。好，所以你会发生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有的时候在静坐好会有一些这个影像出来。好像我们今天下午要带课程的林如老师哈，昨天我们在这个赛斯村静坐，哎，他就有一个非常棒的经验，他看到一个转世的自己。好，那个转世的自己好像是在一场火车的意外里面身亡死掉的自己，结果他只是在静坐连接到了他一个转世的一个画面，他整个人是哭啊惊吓呀，那个感觉通通来了，通通反映在他正在做静坐的那个自己，他自己觉得非常的惊讶很有趣，然后他在讲的时候都还在发抖，好像那个火车失事是刚刚才发生的。好，那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再继续谈。好，他也许这个经验有对照到他这一生的这个实相里面，好，也许心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阴影啊，跟这个火车意外事件是有关系的。好，那各位在你的梦境里面，你常常都在做这个事情。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没有？这是什么样的梦？就是你白天的这个事件非常的深刻，很烦恼你，以至于你在睡觉的时候你都还在烦这个物质实相，好，你这个白天的事情，所以后来你晚上做梦，你就会来反映你白天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在你的梦境里面。好，这个时候是因为你的白天的那个意识对焦的那个问题，好，因为很强烈很深刻，于是你的自我外在的这个自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又把这些资料带到你梦境里面来，于是也触发了你的内在的那个我也一起来帮你面对你在白天面对的那些问题。大家听懂了吗？所以你有一个在外面做工的自己，也有一个在里面做工的自己，他们晚上在做梦的时候两个人互相坐下来聊天嘛，好，两个开始在碰面。好，他内在的我会透过你白天的自己提供给他的讯息，内我可以告诉他说免紧张，这件事情真好处理。你可能会在梦里面得到了灵感，你的灵感就是你的内我内在的那个我告诉你说没问题，一切都会平安。后来你醒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没有那么烦，没有那么担心。好，也许你白天的自己生了一场病很难过，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碰到你的内我，你的胃我内我就是你的医生，然后他就拿了一大堆东西给你吃，好，而且比吃药还要好吃的东西，好，彩色小药丸啦，或是一只烤鸡啦，好，或是一个什么好你最喜欢吃的食物，好，其实它是象征的意义，它就是在梦境里面你的内我提供了另外那个我拿出了治疗你身体的方法，好，那只鸡就象征疗愈的一个很好的媒介，于是你把这只鸡很开心的吃掉，然后你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哇完全都好了，你的病完全都好了，这种治疗方法很不错嘛，对不对？后来就会触发你醒来的时候赶快去吃一只鸡，或者是埋在土里面的那只鹅，哎，这 这是有意思的哦，因为你在梦境里面，你看到那只鸡，激起了你好大的食欲，你说哇，好好吃哦，好不很不错哦，啊，他就给了你一个讯息，会不会你生病是跟没有滋养自己是有关系的？你没有好好对待自己，因为你只想要怎么解决问题，有没有？怎么去工作？怎么干嘛干嘛？做一大堆有责任的事情，每一次都是草草了事。吃饭的时候，好随便吃一点东西，你没有好好照顾到你自己的身体的滋养。就在梦境里面，那只鸡给了你很大的启发，于是你醒来，你就赶快，好去买一只鸡来吃。甚至于那个做法，哈，你可能就会想到像梦里面。好，你要去买烤鸡啦，买道口烧鸡啦，大坑那边有那个安阿鸡啊，有没有？也许你在梦里面，你感觉到就是那只鸡会滋养你，于是你醒来，你真的去买一只鸡，好，好好的来享受那只鸡的一个滋味。哎，于是你其实得到了滋养，那个滋养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以往忙着煮饭给人家吃，照顾人家要吃什么，可是你从来没有照顾你自己想吃的东西，有没有？后来你就去买一个你自己很能够慢慢享受的食物，各位，它有没有很重要的意义？不是那只鸡而已，对不对？而是你被满足，你被照顾到了。所以你看，外在的我跟一个内在的我，他们两个常常在梦里面相遇。所以外在的自我，你碰到了问题，你可以在睡觉前跟你的内我说：“哎，我们在边弄哦，你给那暗时爱来做工课哦，你爱来给他倒沙缸。”啊，你要来帮我的忙哦，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做？对，好，这有点像是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滋养，你就可以向你的内在里面去要。好，等着你的内在，好，透过灵感，透过梦境，好，透过一瞬间，透过静心冥想的时候来提供给你。啊，这个太棒了，你一定要常常做这个练习，不要让你的内我怠惰。你的内我说啊，没接到工作，没带节奏，好，就在那荒废，整天在那晃来晃去的，有没有？好，那你的自我就要唤醒他，哎，到顶来做代志哦，这件代志加严重哦，好，假如你没有帮我的忙，好，我这个自我过得不好，这个内我也不会开心，好，所以你要一起来帮我的忙，嗯，好，所以哈，10:14这里，以那种说法啊，这个未区分的地带实际上是充满了活动，在那儿做出了心理上的转移与转移，直到在梦里，这两个自我常常彼此融合起来。好，因而你有的时候会带着一种短暂的兴高采烈的感觉醒来，或者是带着在梦中遇到了一个你重视的老朋友的感觉醒来，有没有？好，就有点像我刚刚在讲咯。那你们的世界住着一些人，他们专注于具体的活动，而与那些成品事，至少以一般说法的事件打交道，你们的内在的自我则住在架构二里，而与那些事件的实际创造打交道，那些事件随后再被客观化。既然架构二的规则是不同的，那个实相完全不被你们物理的假设所限制，因此它包含了地球上曾经活过或将来可能会活的每个人之内在的自我。好，意思也就是说，不明白的人，大部分的人都只是对着很实际存在的这个物质实相在跟他打交道。可是呢，有一个内在的自我住在架构二里。可是各位，你知道架构二里面没有国界哦，没有说这是我的架构二，那是你的架构二哦，因为在架构二里面没有空间的阻隔。于是我在架构二里面，我可不可以碰到过去的我？可不可以遇见未来的我？可不可以遇见在任何其他实相的我？可是是不是也可以遇见你，遇见在不同实相的你，懂了吗？所以你会在梦里面遇见你的老朋友，你也可以在梦里面遇见你某一个转世的自己，你甚至在梦里面遇见你的亲朋好友，啊，遇见你一个很在乎的人，于是你在梦里面跟他相见。所以在架构二的心灵实相里面，没有空间的阻隔，没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架构二是非常开放的，所以它包含了地球上曾经活过或将来可能会活的每个人之内在的自我。也就是说，你会碰到古人，会碰到未来人，会碰到外星人，啊，也会碰到你不同在实相里面啊，这个正在生活的你的朋友，或是你的亲戚，或是你的祖先。大家了解了吗？所以你看， 到心灵实相里面去，好不好玩？好玩。好，所以在物质实相活得不耐烦的人，好，你不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好，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你是可以好好去玩的。它可以透过你向内在的觉察、内在的练习，去开拓你的那个好内在的心灵世界，更熟悉它，你就会发现你的夜晚比白天还要好玩。好，很多人在忙着做梦啊，对不对？后来晚上做梦还不够，就延伸到做白日梦，白天继续做梦，有没有？所以各位，你坐在这里，好，假如你进入到我们刚刚在讲的这种感觉里面，你就会开始如梦似幻，如梦似幻。好，甚至你在想，你昨天晚上吃的晚餐是什么？你昨天中午正在做什么事？你昨天的白天正在干什么？现在坐在这里的你，去回想昨天的你，有没有一种如梦似幻？昨天仿佛也只是在你的梦中出现一样，有没有感觉？对啊，我昨天在赛斯村啊，跟着我们好多同学在那里一起玩啊，现在也如梦似幻。而且昨天中午吃的那个梅子鸡，现在也觉得如梦似幻。哦，想到就觉得现在再来一只也是不错的，那个梅子鸡是很不错的。好，所以很好玩哈。即便现在白天你坐在这里的你，你是用着你的一个自我在回想你的昨天，你都觉得好像离你很远了，啊，朦朦胧胧的。更何况你在梦境里面所碰触到的人事物，你醒来会忘掉它，那当然也是理所当然的，啊，因为你好像离得蛮远的，因为在不同的实相里面。好，我现在谈到的只是那个架构与你们世界有关的那一面，而非它与其他实相之间的关系。稍早呢，在自己的经验里，鲁伯把那个架构写为叫做英雄式的次元，哈，这在心灵政治里面，他相当正确地看出这两个架构，你通常在其中运作的那个架构一，以及这另一个更总括性的实相之间有伟大的交互作用。然而，他并没有透彻了解所涉及的创造性分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想到，你们世界的主要工作，事实上是你在那儿自己存在的更广一面里做好的。啊，也就是说，你架构一碰到的点点滴滴，其实啊，都是结果。你早在你的心灵实相架构二里面都已经预演过了，都已经预演过了。好，也就是说，你先有了那个雏形，然后慢慢加上你的情感跟欲望，让它越来越真实，然后才投射到物质实相里面来，才让你看见，让你惊艳到。那比如说我们透过好，我们从刚刚念到现在，我们透过这些赛斯的句子，好，那你就会想，假如我现在眼前碰到了一件很不如意的事情，我的情绪很大，很不舒服，好，很低落也好，很痛苦也好，很气愤也好，各位，你的这个气愤的感觉，它是原因还是结果？已经是结果了。好，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有物质实相的原因跟结果，对不对？好，那你就去探索，原来刚刚那个人说了一些什么话让你很生气。好，那你就认为那个人说的话是你的原因，对不对？都是因为他害我这么生气，都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让我很伤心。各位，这是我们在物质实相自我意识层面上你会找到的原因跟结果。好，原因跟结果。可是假如我们用刚刚念到的句子说，其实这些也都是在你的架构二先酝酿好的，那你接下来怎么看这件事情？你接下来怎么看这个事情？你怎么看？真的是那个人让你难过吗？比如说那个人，好，他不尊重你，他呢没有得到你的同意，可能就把你的一个一些设计的好点子拿去用了，偷你的点子了，这么讲，好，偷你的点子，你感觉到很难过又很气愤。那他很明显的就是你常常会找到的所谓的让你气愤的原因，所以你就会想要去处理那个原因，对不对？还给我，或者是说你怎么可以偷我的点子，好，你怎么可以占用我的资源。可是也许过去你们两个是好朋友，你根本 都没有这个防范心，所以你可能跟他在谈话聊天的时候就把你的点子告诉他，哎，我有这个想法，我们这样做好不好？结果他就好像听到了这些话，也顺理成章的就在他的计划里面用了你的想法，而你还没有把它做出来，可是他先去做了。有没有常发生这种事情？好，类似像这样子，那你后来看到他的成果被发表，而且得到很大的赞赏，这个时候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感觉？气到吐血吧，对不对？气到吐血，有口难辩，因为你只是跟他讲一个点子，可是你没有证据啊，人家就把你的点子做出来啦，人家看到的就是他的成果啊，那你气有什么用？你气死自己有什么用？可是你就很生气啊，你怎么来处理你的情绪？好，这是一个例子啊，同理可证，你可以常常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那假如你的自我意识所探讨的一个原因是跟那个人有关系，你就会产生跟那个人的冲突，对不对？你可能找他吵架啊，你可能再也不跟他往来了啊，你可能会跟他啊有很多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好，接下来你就变成疑神疑鬼，你再也不敢把你的点子告诉任何人。好，接下来你就越来越没有朋友，接下来你就再也不能够讲心事，接下来你有一些点子好开心哦，可是你不敢讲。好，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各位，那个人是你的原因吗？是你生气的原因吗？假如这一切哈，这场戏剧是在你的心灵实相先做过一遍了，先酝酿的，那你怎么来做自我的探讨？来，各位，有没有谁有想法？大家眼睛都这样瞪着我，怪怪的。然后我又在咳嗽。来，后面有同学举手。你错过了，佳怡在那里那一位。
老师就是问自己当下面，就是在生气的当下，就是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啊？看自己在想什么。
嗯，好，那你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对啊，接下来这个气从哪里来？这个气从哪里来？我们第一个反应觉得是那个人是你生气的原因，对不对？对，好，我们就现在就是在练习怎么把赛斯告诉我们的道理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啊，用在我们真的实际发生的问题上面。好，后来比如说这个人很生气，他来找我辅导，他想要探索他为什么这么气，然后他怎么跟他的朋友再见面呢？他怎么跟这个人再继续交往呢？对不对？咽不下这口气嘛。那他来的时候一定会先描述他这么生气的一些情绪，然后一定会讲说，我这么信任他，我把他当成是我的知心好友，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出卖我，他怎么可以欺骗我。好，他一定会有很多这个情绪。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引导他呢？啊，你要不要谈谈你的情绪？当然我们会先叫他把情绪讲完啊，情绪讲完。好，然后我们就问说，那你后来还有没有跟他再继续来往？他可能说啊，都在同一个公司，每天都要碰面，怎么办？所以我就觉得很痛苦啊。好，我又不能够一直都视而不见，那我怎么去面对他？好，那我就问他说，当你的这个朋友拿了这个点子，而且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你的朋友很开心哈。假如今天不是他拿了你的点子，而是你实现了你的点子，而且你去成就你去做出来了，那今天开心的人应该就是你嘛，对不对？开心的应该是你嘛。他说对啊，开心的人应该就是我啊。好，那所以把一件事情从无到有完成出来，一定都会让一个人很开心吗？好，所以你的朋友很开心也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对不对？对不对？他会开心，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状态。只是你认为他偷了你的点子，哦，他偷了你的点子， 所以当你觉得本来应该是属于你的荣耀，后来是变成别人的荣耀，心里面的那种各种五味杂陈，你会怎么样？嫉妒，你会批判啊，然后你可能会诅咒他，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各位，你会产生很多反应，对不对？产生很多反应。好，这个时候，当他一直在诅咒人家，在批判人家啊，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诅咒的好啊，这个没良心的家伙，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你？这是你站在他的角色上在看到的。好，可是你就开始问他，你觉得在你的人生里面，你常常是那个失败者，还是那个成功的人？好，然后你知道他会开始怎么讲？他是会开始联想他失败的经验。哥，你知道我意思吗？好，点子是他的，他为什么没有马上去把它做出来？好，这也是一个角度，对不对？他为什么拖拖拉拉的，自己不赶快把它做出来，后来留着让别人去做了？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好，他为什么没有赶快去做出来？好，这是一个疑问嘛。好，第二个，他跟他的朋友这么的成功，好，用他的点子，有的时候这很难判断呢。我们两个讲，可能他也引发了他一个什么想法，有没有？我们两个在互动，在谈一些概念的时候，谈一些灵感的时候，好，那他也许被你触动到，他后来内在也产生了很多联想，很多的想法，而他有行动力，马上把它做出来。所以相对你朋友的成功，有没有带起你一个失败者，我不如他的内在的感受？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了？我喉咙好痒啊，冷气。等我一下，没有，他有那个神奇小药丸。等一个冷气。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一段了哈，你做个记号，然后我把这个问题讲完。好，那你看，其实一个生气的个案，它内在里面会产生，好，可以，谢谢，给我，会产生很多的反应。所以一个觉得失败的自己有没有？谢谢。好，一个失败的自己，一个过往，好，可能常常对自己的点子不具信心，所以他一直都不敢马上去做，有没有可能？有嘛，对不对？好，然后还有一个总是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的那个自己，所以也许他有一个点子，好，也是阻碍他的原因，因为他对自己没有信心，没有信任感，有没有可能？好，那各位，当你看到这个层面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发现，原来他真正气的不是那个人哦，不是那个人让他觉得这么的痛苦。好，会产生这种痛苦的感觉是他自己，他为什么产生这个痛苦？好，你看我们有没有在找真正的原因了？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赛斯说我们在外境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最后要真正找到原因的根源都不在那个人，不在外面的身上，而是在你自己内心里面并没有了解处理的好那个自己。你看，这就是我们在探索的。好，这是我们探索的。其实内我的心灵世界，它提供的是一种能源，一种能量，它触动你的想法成真，它帮你的信念好，让它成为真的，让它成为可以实现的。好，你的内在的心灵能量，它是在提供这个能量给你，让你的信念有了这个能量，好在实相里面发生。假如你的信念一直都说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是一个比不上别人的差劲者，我即便有这么好的点子， 可是因为我不信任我自己，我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好，其实真正的原因都来自于他的信念里面一定有对自己的不够信任，不够有信心。好，甚至于他的过往的经验有很多失败的这些深刻的经验，于是这可能都是他裹足不前，不敢马上去好实现点子，甚至于把他内在里面渴望成功的那个自己投射到那个朋友的身上。可是他又不甘心是他成功不是他成功，各位了解了吗？这种很多内心里面需要去探索的一个复杂的心态啊，一个非常复杂的内心的状态，它就是我们要花功夫去探索的。所以你只要谨记一句话，所有的外境都是内境的投射，只要这句话你相信是真的，信念创造实相，那么你才能够真正的找到你会发生这件事情的真正的根源。大家听懂了吗？原因都不会在外面。好，你的自我一定会先在外面找原因，可是真正的原因像刚刚我们念的那几段在讲，一定在你的架构二里面，架构二里面先帮你酝酿了才会发生出来。而且架构二是依着你给他的讯息，给他的资料，他帮你打包，帮你包装好，然后放到物质实相里面。可是架构二不止这个功能哦，因为架构二它还会提供讯息给你，告诉你说你不要这样想，你不要这样子做，好，你可以怎么想会更好。你看啊，一种架构二会提供给你一种你是一直被恩宠的感觉，可是因为你所有的注意力是在你的自我，在外在的实相，在你的问题上面，所以你没有办法感受得到。好，那做一个结论，就像我们一开始讨论，问题不是拿来解决的，好，问题不是拼着老命要去找到答案的，问题是让我们能够从这个问题的刺激里面激发了我们的创造力，而且甚至于它是要引导我们由外而内去探索到自己内在里面真正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所以这个问题才会产生。好，所以他那个朋友成功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冲击他的问题。可是真正造成这个现象出现的人是谁？自己哈，自己有很多内在里面的这种不圆满。好，可是我们的内我，各位你注意，内我不是只有在帮你包装你的信念而已，它同时还会给你很多正面的机会，它会提供很多讯息告诉你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你的信念这样子做出去会有不好的结果，你要不要想好。好，这是很多人说，老师我有这么多不好的想法，万一马上发生了怎么办？所以好怕自己有好多想法，有没有？不对，你的内我会告诉你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你要不要再想想看。所以你有很多负面的想法，它其实是会比较慢发生，就是这样，你的内我会告诉你说，你考虑一下吧。好，会有很多的机缘。好，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哈，那有任何的问题你下个礼拜可以来问。 OK， 好，谢谢大家。